Angela，
Hi Manny。
节目开始前跟大家介绍一下本集的赞助商，本集赞助商是我们两个人最喜欢的电子书阅读品牌 Kobo， 今年终于推出他们第一台的彩色的电子书阅读器 Kobo Libra Color。 其实推出同时两台啦，一台是我们7寸的 Libra Color， 然后另外一台是比较小的。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 Libra Color 彩色面板，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它可以有4096色颜色，最主要的用途可能包含几个。第一个是如果你会看一些漫画，有些地方有很重要的彩色元素，第一个就是封面，第二个就是里面的扉页。这两个东西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有些漫画，应该说大部分的漫画不会被改编成动画，所以有时候我以前看漫画的时候都很想知道这个角色他的头发或是他的瞳孔或是他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可是如果你是用纯黑白的电子书阅读器的话，基本上你会得不到这些资讯，你看到都是黑白的。第二个是有一些书里面会有一些彩色的一些图画，有一些比如说像植物图鉴绘本等等之类，我很喜欢看这种东西。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看全彩的，那当然也是可以啦。不过如果你问我的话，以我个人的使用经验，我会觉得如果你想看全彩的东西，还是用平板电脑看会比较好。第二个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最喜欢的，它可以支援 Kobo 的触控笔。我以前有 Kobo 10寸的电子书阅读器，当时也是支援触控笔，我觉得难用。但不是产品难用，是因为10寸这件事情本身就偏难用。我原本不知道7寸搭配触控笔这件事情什么感觉，用了说哇不得了，因为7寸就是一个一手很好掌握的大小，然后又非常轻，就200多公克而已。这时候你搭配一支触控笔，它可以画上色的笔记，因为我们这个彩色电子书嘛，我可以上4种颜色的笔记，完了之后我还可以手写，甚至是我很无聊可以拿来画画。所以7寸加上触控笔可以做笔记，然后很轻巧的 size，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用电子书阅读器觉得可以做笔记是一件很令人愉悦的事情，因为以前我用10寸的时候，我都是觉得那一支笔不知道拿它该如何是好。第三个就是 Libra Color 的效能真的用起来很顺，我一开始用的时候觉得超顺，顺的时候就开始想要知道说为什么，开始去查它的规格表，发现哦，它的 CPU 比黑白版的 Libra 2快了一倍。此外就是 Libra 本身它的我觉得很棒的一些设计都还存在啦，包含比如说防水，防水其实效能还蛮不错，不是防泼水而已，是你如果在浴室读书不小心掉到浴缸里面，让电子阅读器泡个澡也是没问题的这种等级。当然不用说如果你在桌上你有翻倒咖啡，这件事情是我非常常发生的事情，我很常打翻桌上的东西，所以我很常我的键盘会因为打翻咖啡而坏掉。这时候如果你打翻了咖啡，然后旁边是 Libra Color 的话，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它的防水性能是非常强的。当然讲这么多，最实际一定是说这多少钱，就我看到价格是有点惊呆，因为它现在到4月30号以前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是预购期，在预购期的时候它只要7349，真的我觉得这价格蛮划算的，因为它只比上一代黑白的 Libra 2贵了几百块钱而已。而且在4月30号以前的预购期，你不仅可以得到这个优惠的价格以外，期间完成下单就会送800元的购书金，你可以想象成就是折800啦，因为你也不太可能买电子书阅读器不买书嘛。而且如果完成漫报的专属登录流程，还可以再加码200元的购书金，等于是你有1000元的购书金。那详细的一些资讯呢，我就放在节目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欢迎参考看看。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一 part 就是闲聊。不知道，我觉得我越来越没有闲聊能量了。
真的吗？
真的，我想要直接
靠我闲聊没办法哦，整个节目会干掉、哦。
对对对，我想要直接跳过这一部分进到，这样我这集就不用讲话了
啊，不行、啊，
因为这集是 Angela Carey，
不行啊，为什么你这集为什么？
什么？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周期
哦，
因为去年的这个五月的时候，必须来点踏实感的练习。
哦，去年五月了吗？
对啊，已经一年了，
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情。
每年四五月就是我的踏实感的季节。所以我现在可能需要再复习一下，赶快把我的相簿打开看一下纽西兰的风景照，
临在
对，想象一下当时在纽西兰的公路上面获得的一些体悟。今天闲聊可能接续一下上一集播出以后的一些 reflection 吧。上一集如果大家有听的话，是我们比较严肃的话题啊，就是自闭症这个话题。节目播出后发生了几件事情，我觉得对我自己还是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啦。那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蛮感人的，播出以后有蛮多自闭症小朋友的家长告诉我说，很高兴我们可以用一集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自闭症相关的资讯。过程中我也还接到一个我很久没有联络朋友的讯息，上一次联络的时候其实是去他们家，他的小朋友刚出生大概一岁左右吧，当时我还记得去他们家拜访，然后我们很开心的度过一个下午，然后他的小朋友跟他玩了一下子这样。结果我收到讯息的时候，他有跟我讲说他也是很谢谢我们做的那一集节目，以及他的小朋友大概在3岁半快4岁的时候也被诊断出有自闭症，然后因此他也说他的人生的一些轨迹有受到一些改变这样。这件事情就让我蛮 shock， 因为这可能是我上一次我不确定要怎么描述这个感觉，有点像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个记忆就留在封存成那个版本，然 然后现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更新之后发现哎，是另外一个版本，那中间我相信它已经发生非常多事情，但是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联络，因为这一集 Podcast 重新连接起来，觉得我自己本人做漫报，不论是电子报或是 Podcast， 我一直觉得最大的满足是透过这个节目或者是透过我这些文字去产生一些意外的连结，这些连结总是可以带给我很多的收获，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蛮特别的，而且过去我觉得它带给我的连结都是知识上或者是资讯上面的连结，可能比如说我们接触到哪些 domain 的人，这些 domain 给了一些 feedback， 可是这一次的连结竟然是连结到我一阵子没有联系的朋友，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受用的。第二个就是让我思考蛮久的一件事情啊，反正就是节目播出后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 feedback， 就收到一个家长的 feedback， 那家长的 feedback 就是比较严肃一点，觉得我们在节目里面不应该用患者这两个字。我也回去重听了我们那一集节目，重听了大概四五遍，一直试着把自己抽离当第三者来听，说到底整个节目里面有没有一些包含比如说带有歧视的意味啊，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就是一直不断的自我的解析啦，然后不断的去看我们那些用词是不恰当的。Overall 来讲，我确实觉得患者这个字可能用的不是很好，我也不太确定说实际上中文的语境里面要怎么使用它，我当然听到有些人是用比如说致病症者或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些用语的部分可能我觉得从那个过程里面也学到蛮多，就觉得说哎，其实用字遣词这件事情即便你没有心，但是它确实有可能加深某一种印象，或者是它会诱发一些人对于这样子的字背后隐含的意思的反应。
哇，你把用字遣词这件事讲得这么的
重要，
认真重要，
蛮重要的、啊、
我接下来要这段时间要非常小心欸。
真的吗？
对啊，万一我等一下讲了什么不当用语，这样就不好了。
不会啦，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自己使用这东西还是放宽心啊，就有点像说之语这件事情啊，对吧、啊、我觉得我们也是历经了两年多的洗刷之后开始对这件事情比较没那么在意的，因为很简单嘛，就是说你去纠正一个人讲之语，那你想纠正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你想纠正的是他接受太多中国文化，还是他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不知道你纠察一个人讲之语你的目的是什么，久了之后变成是说，那如果我要自我纠察我自己讲之语，那我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我很确定我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嘛。那我也觉得我也其实没有接受到很多的中国内容，不论是以前做电子报或是做 podcast， 我基本上不太会去看中国相关的内容，可是有一些文字或是用语，它就是语言这种东西流动的嘛，它不一定是你主动接触你才会接收到，它有时候是被动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它就存在。那所以我去检讨这件事情，那我到底要检讨什么，我想不出我要检讨的标的是什么，所以久而久之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需要针对这件事情做检讨。可是我觉得我刚才提到的像自闭症患者这件事情就不一样，因为它确实有很明确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而且它背后有一个很明确指涉的意涵，例如说患者就是患有疾病者，它等同于我们把自闭症视为疾病，可是实际上自闭症现在确实不被称之为疾病，它可能是一种发展障碍或是一种神经多样性的变化，这样子用字遣词的概念上或是意念上的连结，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被做得更好的。可是知语这件事情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所以我现在也不是很 care 我是不是讲知语这件事情。
我好佩服你在过程中这一段过程中的那个反刍哦。
我觉得有病啊。
等一下，你自己用自己这个词就没问题。
可以，我看全世界什么不恰当的用词只要是用在自己身上都是可以过关的，这个黄金法则就是这样， 你想讲任何不适切的东西你就讲自己就好。我觉得我有毛病，我对一些东西我会很 dig in， 我不会很深陷在里面，
这是一个蛮厉害的特质。
对，我确实是一个容易 emo 人，可是我觉得我有一个绝对防御阵线。
怎么样
就很多人不是说啊往心里去吗？
对，
没有，我的心有很多层。对，我有一个
到第一层，然后表面弄一弄就好了，就
也没有，我可以比一般人多进入几层，但是我有一个
不会到最里那一层。
对，我有一个绝对防护立场，
真的不是一个太正常的状况。
对，但是我很愿意让很多东西深入到很多层，可能很多人他在第一层就会把它 filter 掉，他触碰到我的绝对防护立场之后，他会开始 bounce back。这个沉潜跟回复的历程，我都会记得蛮清楚，我就会把这整个历程会把它浓缩成一个我的教训。然后我会非常 serious 的看待这件事情，这就是我的整个心理的状态的变化。
就好像一个一直在训练自己的 AI model。
好，那以上就是本集的闲聊，太棒了，终于撑完这一部分了。因为这礼拜终于轮到 Angel，
没有，那终于轮到。
有，我觉得我们现在之前我发 IG 限动说我们不停更，很多人就是 传私讯来说又立 flag 又立 flag，
不行不行，这个不行，我会坚持让这件事不要被打破的。
对但没有，但真的就是接下来会有蛮长一阵子不会停更，因为业配都接了，所以
算算不要停更，
对，档期都排了，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是会进入到一个人负责一个礼拜的这样的历程。
我最近真的觉得这个 tempo 还不错，
我开始觉得不好了
啊。又什么？
因为我今天想到下礼拜就换成我要负责，我就觉得好累。
可是如果有，
我好想停更。
哇，这个
对，我今天一度就觉得说，哎、欸、Angel 我们下礼拜停更好不好，但不行，我觉得好像反正都已经有 commitment 了，就不要。我觉得我们今年开始变成一个人 carry 一集之后，有点进入了所谓的军备竞赛。
这是我用的词。
对，就是 Angel 用的词，但是蛮精准的，就偷来用一下，就有点像是说，哎、欸、我们上礼拜听 Angel 讲了什么，我就觉得说，哇，怎么讲的这么好啊，这礼拜就觉得说啊，不行，我也要讲得更好一
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病态。
对，
那我用来讲我自己好了，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对，我觉得这也不太好。
这个过程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我跟 Angel 啊，在应该是去年开始，我们都固定用一个笔记软体，这个笔记软体叫做 HetaBase， 它是一个台湾新创团队创的软体。大家都知道我其实不太笔记，然后我这辈子没有画过心智图，我不知道心智图怎么画，然后别人如果传心智图给我，我有点看不懂，对，我不太知道那长像蜘蛛一样张开来的东西是什么，我不太知道怎么读啦。但是去年开始呢，有感年纪增大之后脑力下降，发现我们要做一集 podcast， 如果我必须读比如说二三十篇的文章，甚至有时候读一些 paper 资料散在各地，我不太知道怎么把它 organize 起来。至少我是那个时候开始认份，开始使用 HetaBase 这个软体。那这软体超级好用，那好用在哪里呢？就是它至少跟我的思维习惯是一样的，就是把所有东西全部撒在桌面上，就是我的桌子基本上没有在整理的，但是我会觉得乱中有序啊。我的物理世界的管理法则是这样，这件事情在我的知识管理领域也是一样，我就是需要有一张大桌子，可以让我把所有的资讯跟想法全部把它撒在上面，然后完了之后再做排列，按照我想要的形态跟逻辑把它做一些排列组合。这东西刚好就是 HetaBase 这个软体的强项。那我还确定 Angel 老师为什么开始用，以及你用的心得是什么？
我用的心得，因为之前我们最一开始是用 Notion 做协作嘛。
你有发现我根本没爱用吗？
有，后来发现我们就慢慢飞到这件事。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 Notion 跟 HetaBase 我觉得只有一个最大的差别，使用起来就是我们每次要讲的东西会分成很多段，可能是三段五段六段七段八段，然后是一个一个版位，它前后可能有一个时间的 flow， 但它不需要有一个就是太多的连接，我只要知道把这个时间的 flow 顺起来就好。 Notion 之前在做的时候最大问题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把某个版位从第一块移到第三块的时候，我就要把这整段就是拉来拉去，在 HetaBase 不用，就把这个卡片从这边搬到那边就好了。这个对我来说是目前为了要准备 Podcast 用 HetaBase 整理资料最方便的原因吧。
因为我之前在 Facebook 有贴出我整理卡片的画面呢，有蛮多人私讯问我说到底是用哪个软体，正式跟大家介绍 HetaBase 这个软体。从这一集开始以后呢，都会在节目资讯栏放一个连结让大家去下载，或者是你要付费使用 HetaBase。 那原因很简单啊，因为那个就是联盟行销啦，你如果透过那个连结有付费的话、哦、我会收到钱，但讲这个也不是为了赚钱，我只是为了推广这个工具，如果透过这个东西赚到钱，这钱应该就是变成至少今年可能还会是办个感谢祭吧，可能吧，我不确定，可能今年或是明年
又有 flag，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些钱就会拿来变成漫报做一些回馈活动或者是商品的经费，基本上我觉得它也不会是很多钱啊，但我就是把它拿来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或者是电子报的读者。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闲聊部分跟前面的一些有的没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正题，由 Angel 要 carry。 基本上就是跟之前一样，我也不太知道今天要讲的东西是什么，我只知道跟制造业有关，那到底是制造业是什么、欸、其实我没有很清楚。
OK， 好好好，对，我这次应该多给你一些线索的，可恶，好吧，没关系，不用铺梗，我相信你接得起来。今天要聊的这间公司叫做 Hadrian， 应该是 Hadrian Automation， 因为如果你直接查 Hadrian 会有很多怪怪的公司。这间公司很顾名思义听起来就是一个自动化相关的公司。那它现在在做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它的产品就是一整个工厂，它这个工厂就是拿来做各种精密制造的零组件，目前是 for 太空跟国防相关的。
你是说这间公司它的产品是帮别人盖工厂还是自己盖工厂？
这间公司目前的产品是自己盖一个工厂，然后接政府单位或者是太空科技类的新创或是军工公司他们下下来的订单。
哦，所以他最后的产出品还是这些精密零件，
还是精密零件，但是他做这个产品的过程，我觉得他整个应该说在他整个打造他这个想法，把它变成落地，可以变成一个这么高度自动化，效率也提升，甚至因为效率提升而成本可以下降，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产品，所以我会说它 本身的这个整个工厂的 operation 就是一个产品。会注意到这件事是因为他在今年2024年的2月的时候做了一轮 Series B 的融资，也不小，而且有 1.17 亿个美金。然后这个公司又年纪很轻，他们是2020年才算是成立的， Founder 又是一个澳洲人。觉得我今天可能会先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开始，就是我们可能都会先从一个你知道比较大的角度切入，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是这个市场，为什么是精密制造，为什么是太空跟国防里面的一些零组件，到底这些行业发生了什么事，或甚至更大一点的程度来说，制造业在美国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下一个就比较细部的，稍微就我收集到的资料介绍一下 Hadron 这间公司。它其实因为 B 轮的融资比较大的关系，也有一些访谈跟工厂的怎么讲初步的 tour 吧，所以其实如果大家上网去 YouTube 看的话，可以看到一些影片。
那哦，还有 tour 哦，
有、
哦，好酷哦！
它就是一间大大很白的工厂。再来会讲一下 founder 这个人。那 founder 这个人其实是个澳洲人。那为什么一个澳洲人会从澳洲跑来美国做这种我觉得很落地的生意？因为制造嘛，必须要跟很多上下游沟通，而且又是接军工或者是国防、太空这些生意。到底他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他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来做什么事？就会顺便最后带到他们最近融资跟一点点，因为他们蛮我觉得蛮保密的，对于一些数字方面的事情，但是有他们最近的融资的状况，还有从他的投资人的 line up， 我觉得也可以看出接下来在制造业这一块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美国的一些投资人对于这种有一点硬体成分在里面的公司，他们现在的想法。一开始我想要先从大的嘛问题开始，就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其实不久前
去年底没错，因为我们有点进入精神时光屋了，讲太多集跟医疗有关的东西，感觉都快变成生科台了。
对，那时候讲了一间公司，我记得那时候是 Manny Carrier 那一集叫做 Endurio， 然后 Endurio 就是讲了 Palmer Luckey 这个 founder 他怎么样一路历程，然后做了这间公司。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有稍微 touch 到一部分，可能没有很深入，就是美国的军工业其实是一个以超大军工复合体们为主来去主导这个行业运行的，也不说主导吧，就是他们就是主要的客人，就是那些 prime 什么 Lockheed Martin 啊，然后就是反正有几大的、
就是寡占，
应该说 supplier 就是这些。
对，
这是第一层嘛，所以 Endurio 的那时候目的是说，哦，我可以就是旱地拔起，只要用 software 加 hardware solution 的方式提供更便宜更好的产品。我觉得这题刚好就是延续这个步骤往下接，就是怎么样做才可以真正，因为我想只有靠软体或是只有靠既有的生产，你很难可以达到效率大幅提升或是成本快速下降这件事。你不可能同样跟这些 Lockheed Martin 一样一直就是维持他们原本的生产的模式，然后去跟他们竞争，你一定要弯道超车嘛。那时候 Enduro 提出的想法跟产品是这样。那既有了这个行业链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其实这些 Prime 呢也不都是自己做的，基本上如果你收到就是 Lockheed Martin 可能收到一个战斗机的订单好了，他就会把它往下再拆成可能200到1000份，依照它的各个零组件的重要性，然后我习惯合作的 supply chain， 然后往下去分。所以这些人假设我们说这些 prime 是 tier 1的话，就会有 tier 2的供应商，然后 tier 2供应商可能再往下 tier 3的供应商。我可以想象 Lockheed Martin 在这中间它就是一个超级大的 PM， 它就是把这个东西组好之后交给美国国防部。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美国其实在二战的期间应该算军工大，或应该我觉得在这个 founder 的一些访谈还有一些资料中看起来，其实美国到了二战后到80年代之间都算是军工的大国。一方面是二战的时候整个制造的产能被快速的 ramp up， 品质也快速的提升，美国又是一个有自然资源的国家，然后加上二战之后美国要上太空嘛，所以 NASA 曾经一阵子就是有大概可能我查资料大概有 5% 左右的全部美国 GDP 的预算，大概在60年代那时候，但现在就逐步的往下降了，有很多原因。那虽然美国这几年开始要重启太空，但终究就是在这些预算走下坡的同时，也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在80年代后其实是在慢慢外的。这也很明显，因为这是比较利益原则嘛，就是在美国制造比较贵，然后美国软体业也从90年代后我觉得算是正式真正快速的崛起，而且现在也是软体业也是美国主要的重点之一。相比较之下，美国制造业就有点大家就没有那么想要去制造业了。这跟我们之前聊过农业状况其实有点像，你可能一代的父母不管是移民或不是移民，可能早年就是做这些黑手， 做这些精密机械起家的，这些人可能一个 shop 可能就是二三十个、三四十个人或四五十个人，这种 mom and pop shop 他可能就是营收我不知道一两千万，可是可以过得还不错，然后 margin 也可以从二三十 percent 到四五十 percent 都有可能，这样的一个可以养活家里的状况。可是你不会希望你的下一代跟你一样辛苦，你要去接那些订单，你要每天蹲在工厂里面，你要做很多，就是软体工程师不用嘛，软体工程师就在外面写 code 就好。所以这个世代其实我觉得面临一个很严重的交替问题，这个市场这么大，但是有这么多 supplier 在中间，这个非常分散的情况下呢，并没有这么多有经验的人有办法维持这个行业的运作，所以美国就更只能把这些精密机械或精密器械的制造呢，或精密零件的制造外包给其他地方或其他国家，所以制造的动能我觉得就一直在流失。这件事有反映在什么情况呢？有反映在几个例子上面。第一个就是最近有篇报道，就是说美国现在的 F-16 呢有约莫一半是不能马上 take off， 因为没有够多的备用零件可以替换，你起飞上去之后你回来要检修嘛，但因为你没有够多的零件可以 ready there stand by， 所以它没有办法起飞，就它在那边但不能用。第二个是最近有一篇刚好关于无人机的报道，就在讲说因为乌克兰战争也打了两年了嘛，无人机还有像 Enduro 其实也有做无人机，那这些无人机的系统在战场上的效能到底怎么样。然后就是那篇其实噼啪简单的讲，就是美国的无人机目前在各种效能成本实用性上是整体来说是还没有办法完全追上中国的一些比较领导的无人机品牌，就是大疆。然后他讲了很多细节，其实有提到一部分就是说中国在制造的产能还有制造的能力是远远超过美国的，这也可以反映回来，就是过去美国那种大型的，就是我们在二战那种纪录片看到那种制造业巴拉巴拉的，已经现在已经不复存了，或者说就算有可能也只局限于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司里面。在太空方面有类似的状况，就是有一个例子是说有一次有一个太空站，它上面的气阀的那个就是密闭的那个门，有点像方向盘的那个门被卡住了，太空人就需要知道跟总部就是 NASA 问说我需要施加多大的力道硬是转开那个门，结果 NASA 的人呢就要先去找这个门的组成，它的材质要先知道这个门的材质跟组成，我才知道说怎么要施加多少力才不会把这个门整个转坏，或者让太空人整个就是挂在太空上面。结果他说 couple of days， 但我不知道有多少天，反正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个退休的人，然后那个退休人就当初设计这个气阀门的人，然后他们从他的不知道是办公桌还家里的抽屉里面找到这个东西当时原本的设计图档，才知道说这当初是怎么制造这个门的，然后这是什么材质的，我才知道要施加多少应力在上面才可以开这个门。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整个这个军工太空这种国防相关的精密制造行业碰到了几个问题，人员慢慢在退休，而且不足，没有新的人进来，知识没有办法传承，很多制造的工艺也已经慢慢的可能不复存，或者说没有办法赶上市场需要的速度。这就衍生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当然软体还是 software is still like eating the world right， 但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东西都还是靠实体制造制造出来。虽然说过去美国从80年代后做的这个决策，就是把传统的这些消费型电子的东西 offload 到亚洲这件事情是 make sense， 但对于这些他们也许要核心握在手上的东西似乎没有那么多核心在手上，我觉得这是这整个行业碰到最大的问题。而且美国的精密制造在刚刚这些不管是例子或是大环境影响，我觉得实际上产生的问题是蛮可以用一些数据或是比例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严重。根据 Founder 提供的一些访谈资料，他说其实大约有三到四成的精密工业的这些零组件可能是会延迟交货，或者甚至根本就是在 quality 上面是不 OK 的。可是因为军工就是这些寡占的巨头，你也没有办法说他可能可以一直你知道 delay 或是一直你就 DQ 他，就是一直跟他说这个不行，这个 quality 不行，可是你就只能找这些人合作。
所以难怪这些成本会这么高吗？
没错，我要讲下一个，就是
对对无限期延期，然后良率又超低，
因为我就只有这五个人可以选，
然后又没有
怎么样，
又没有 alternative。
对啊，你又没有 alternative，然后所以这些 parts 有可能要就是在成本上可能是两到三倍，或有可能更多，这是一个 overall 的数字。
听起来是一个很想要加入的产业。
你说三十岁？
对，三十五岁以后，大人之后。 眼中看到这种可以藏污纳垢的地方
就只想钻进去
总是眼睛会特别眼睛为之一亮。
不只是这交期的延长，就是刚刚说他可能会 delay 询问，可能是从一到两个月变到两到四个月之久，就是你知道这些人可能就是，我没有觉得每个人都很无所谓，但只要这个环节，因为这个产业链太长而复杂，然后又我觉得在 enterprise 上面没有像消费性电子产品的 margin 相对没有这么高，这些的东西的 margin 是很高的，所以大家只要稍微 lay back 一点就很舒服。
真的越想要加入了军工产业，从小都不会有爸妈告诉你可以加入军工产业，就知道这个产业在台湾不是一个小时候爸妈或者是社会上会讨论的东西吗？
我觉得在台湾这个可能我们也许有些公司是其中一环，只是它可能叫精密制造啊，或是
对
爸妈可能小时候说这叫，我觉得这没有不敬的意思，可能比较大家会觉得这下叫黑手。
哦，
对对对，但是有分精密一点的跟一，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车子这种，但我觉得精密有它的，的确有它的 know how 在。这些美国这些做精密制造的 mom and pop shop 的这些 owner， 然后退休之后，其实他对于这个制程的 know how 要怎么保存，也是另外一个问题。黑人这间公司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件事的，老实说这件事已经行之有年，也有公司做，也有公司拿钱，也有公司完全倒掉，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蛮值得思考为什么现在是一个可能可以对的时候的。
我 echo 回去你刚才讲的点， 我怕刚才那个资讯有点太快速的跑过去，我怕听众没有 catch 到。对应到台湾最常用的四个字有可能有点像啦，叫隐形冠军，它瞄准的可能是某一个特别的市场，可能 niche 可是 high margin，不是一个大规模市场，所以它需要的工厂的数量或者是它整个制造量能不一定要超大，可是它很特别 specific for 某一些东西，它不会是变成一个超巨型的 corp， 所以它就有可能是维持在家族或者是一小群的里面去经营，但他们过得很好，可是他们下一代可能不想接一个东西，他们可能需要500个1000个 specific pieces，可这个个别 pieces 不太可能成长为一个比如说上市公司，可能量能 volume 不会到大的这个程度，可这些东西随着时代的演进就慢慢的在美国可能失传了，我不知道我的对应到就觉得有点像这样子啊。
我觉得你这样讲也没有太错哦，我不能这样讲没有太错，我就讲说不定没有错
哦，说不定没有错
我就是一个新的讲法、哦、
说不定没有错，
因为我现在在看我的笔记跟对应回 founder 的一些访谈，他有说到一句话是说他觉得 Hadron 的产品就是一个工厂里面有很多工厂，所以如果对应你回来讲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 cover 500个隐形冠军
之类的，他的梦想可能是这样、oh. 就是你今天不是只有飞机的这个螺丝可以来找我，你飞机的螺丝也可以来找我，飞机的机壳也可以来找我，什么也可以来找我，那个也可以来找我，可以甚至我不知道有一天他可不可以帮你组成一部分的飞机或整个飞机，所以他整个产品是他整个工厂。
刚才会那个想法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因为市场就是这样嘛，就是有分 high margin 但是 volume 小，跟 volume 很大但是 margin 比较小，那我们用更民生一点的好，比如说我们看到遍地开发的手冲咖啡店，可是它不一定会变成手冲咖啡店的 Starbucks， 当你变成 Starbucks 的时候它有大的 volume， 可是那个就是不同属性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它今天 Hadron 就是一个里面有500家可以高效率运作的手冲咖啡店的集成体，
可以这么说。
对，
如果
我用了一个更奇怪的方式来描述这件事情，
很接地气的方式。我是很担心这一集
对对对
大家会觉得说制造业什么，我自己平常也不切这
些东西。因为我试着想用一些俗民语言来去说这件事，因为我也不是很熟，
我也不熟
制造业啦，
谁会？
但我只是说，我们用商业原理来解释这件事情。所以商业原理就是我只想要定位 Hadron 刚好切入这个地方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它没办法被 scale。
可以这么说
，OK， 好，
好，太好了，
好，
你要这样破梗了，这样好吗？所以 Hadron 的产品基本上就是那个工厂，它的目标是这样，尽可能的自动化可以自动化的部分。自动化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在工厂，如果听众的公司是有工厂的，或者有看过工厂的，或者甚至在工厂第一线的，应该不是很陌生。有很多机器站与站之间，你是可以有通道啊，或是很多方式可以让这些东西自动化。这我不提，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是比我更擅长这件事的。Hadron 也想要尽可能的自动化，比如说站与站之间 ，CNC 机器、CNC 机器之间，然后或是产品出来之后到品管中间的步骤，他要尽可能自动化。但是他也说了，他觉得在整个Hadron 的工厂里面，人是最重要的一环。他要找到愿意来工厂工作的人，而且要训练他们快速的可以对工厂大部分就八九成以上的任务或 trouble 都可以马上的做 troubleshoot。 所以这整件事跟前面说的尽可能被自动化这件事是相关的，他不要这个工厂被百分之百的自动化，他说可能八成就可以了。如果中间发生了什么问题，甚至我需要把某个环节因为他做的不够好而需要提高效率的时候，我是要一个在现场的，他叫做 machinist， 我叫他机械师好了，跟软体工程师一起用一个小组的方式运作，然后去 tune 这个环节，让它变得更好、更流畅、更提高效率。最后呢，他后面背后写了自己 in-house 开发了大部分所有给这个工厂用的软体。过去我们看到一些公司可能想卖的是所谓的 MES， 就是生产管理系统，什么原料采购啊，然后什么生产流程单子进来啊，然后检核的这些部分，这些 checklist。 Hadrian 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一个工厂要有效运作，这些软体全部都要自己开发给自己家的人用，现场的机械操作人就是机械师必须要跟他们后台开发所对应软体，从 ERP 到 MES 所有的这些软体运作的软体工程师都要一起了解一个产品怎么被做出来，所以他才能写出一些好的软体甚至软体模组去 fulfill 他们这个工厂达到最高效。所以这整个工厂就是他一个产品，他没有办法单卖人，他也没办法单卖软体，他也不会单卖你服务，他就是你就交由他生产，他就生产给你
哦，所以他也没办法教别人如何盖一个 Hadrian 的工厂，
他自己就会去盖一个又一个的 Hadrian 工厂。所以我一开始觉得他的产品就是工厂，他觉得如果你的工厂不够有效，一的就是你自己需要 internally 的去开发这些工具，让你的流程它的软体跟人跟硬体要是整个整合在一起，要不就你就要交给我生产。
讲一个蛮不敬的提问，听完之后我跟直觉想要了解的是，整个亚洲都没有跟他一样高效能或者是做得好的工厂。
我不敢讲这一题，但是我觉得可以从另外，我有想过这一题，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件事，但我可以从另外角度来想这件事情。我觉得 Hadrian 之所以敢做这件事，目前为止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他 day one 就是要做精密制造，而不是做消费性电子的大量制造。我不敢说亚洲有没有这样规模的工厂， Hadrian 现在的工厂有两，算有两个，一个是20000平方尺，一个是100000平方尺。我相信亚洲只要有一点规模的代工厂应该都有，就20000 square foot 这件事不是一个太罕见的大小。但是如果是精密的制造的零件有这么大规模，而且又不是那种什么 LG 啊，就是这种 Samsung 这种大集团底下的工厂，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原因是因为亚洲就是从80年代被 offload 都是这些你知道 consumer parts， 而不是精密的精工行业的 parts。
还是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啊，是他锁定的产业。
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他锁定的行业是像太空或军工这些行业，他的零组件是本来就可以到30%到40%到50% 的毛利的行业，而且这是在交期不好、品质一直被 DQ 的状况下，还是可以享有这么好的毛利。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可以让这么大的行业，就是毛利这么巨大、利润这么巨大的行业，交期可以提升、交期变快，而且生产的成本又可以下降，这会对整个行业带来多少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它的着眼点是这个，就是说它其实一开始就选特地选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窄的应用，可是特别算是蛮专注的应用。他现在只能做铝合金相关的，他甚至连其他金属他现在都是没有办法去做生产跟掌控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已经有对于铝这个，不管在铝作为切割或是铝作为合金的产品本身的时候，运作的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知道。他可能知道铝被切割多久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会磨损多少的模具，我需要开发，我需要模具多少时间去做对应的更换。他这整个流程已经是人跟机器跟软体是合而为一了，所以不可能把任何一块拿走，所以这整个工厂就是一个产品，你东西进去就会准时出来。
刚才提说军工跟航太或者是宇宙相关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这几个行业会不会还有政治因素的考量，以至于整个 industry 会比较 favor 美国的生产制造伙伴。比如说他发单的说，第一个就是比较敏感，所以他可能不会发中国嘛。
我觉得现在的确有可能在地缘政治的考量上，
对啊，因为他2000他2020年成立的嘛，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背景是不是也跟他挑这个产业赛道也有相辅相成的效果。
如果这样综合起来的话， Hadrian 我觉得这个时候做这个行业，第一个就是他切入的行业很明确，而且角度是对的，应该说后见之明来说，相对是不是什么都做，也不是什么行业都 serve， 而是只 serve 这些高毛利的行业。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它整个产品的至少目前可以 deliver 的东西是已经找到客人而且有营收的，然后最后再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时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件事情，在十年前开始的这些智慧制造公司可能没有享受到这个时间点导致的地缘政治的影响，而让 Hadron 这样的美国 base 然后又可以让美国的制造业再次伟大的这样的公司引起投资人的 favor， 我觉得 overall 可能是这样吧。我刚刚讲的比较多都是我觉得软体的部分，因为像是他们自动化跟机器整合比较好的部分，然后有一块只有稍微带到我想再加强一下就是人的部分。我觉得 Hadron 的团队跟 founder 不管是访谈或是一些他受有文字的这些访谈里面都有提到他对于人的重视，他觉得工厂里面就是要有人。其实就是工厂他提到一些现象我觉得蛮能 relate， 一个就是因为工厂是实际在操作很多环节很多模具，你可能要知道怎么切，就是它是一个手艺活，很多有经验的前辈并不想要把这些技艺就是传给比较年轻的菜鸟，因为他们一定会担心说只有我知道这个螺丝怎么设计怎么刻，那万一就算是交给机器但是设计的 know how 还是在我身上，如果有一天把这个东西传承给别人的话那我很快就会被淘汰了。但我觉得 Hadron 这整个工厂还有他访谈一些员工少数的访谈也让我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对于第一线的人他们是很愿意去训练他的。 Founder 曾经说他觉得任何一个没有相关工厂背景的人他只希望他要用30天20到30天就要可以了解80-90%这个工厂该做的东西的 layout， 因为他们有一套训练的系统可以让这个人快速的上手，然后他们也跟当地附近的地区高中合作做有点像是产学合作那样的计划，就是说你高中生如果毕业了没有想要直接马上念大学，或是你希望可以有得到实际的手艺技艺上的加强的话，你可以来这边做工作 part time 甚至有可能变成 full time。他一直在强调人在整个工厂运作中的重要性，他觉得有些工作就只有人可以判断。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因为过去可能如果看到智慧制造这样的公司都会觉得他们想得很美好，然后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有跟一些广告工厂的前辈聊，他会跟你说哦，其实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有很多过程 process 还有数字还有 spreadsheet involved 在其间。但是 Hadron 的工厂 at least 在他的访谈里面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的是这些事情全部都是可以被记录，真正的可以被记录而且流程化，而且人在中间做判读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你不可以把人从他的工厂里面拿走，这些人就是每一站每一站每一站中间的重要的节点，它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 QA 的点，必须要把一个没经验的人快速的训练成可以认知到哎，这个生产过程中发生什么事，你要让他有这个生产的 common sense， 然后他才能去操作这整个流程，这个自动化才有意义，不然他就只是一个机器人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哦，那听起来像两种极端说法的相加除以二，
就是大概相加一个2×1=8差不多这样。
对，因为有一种极端说法就是全自动工厂，这是一种说法，
就 fail 啦。
另外一种说法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老塞乎都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没办法，就是要
塞来，
对，有经验啊什么之类的，这东西
我
没办法跟你讲，
你要感觉，
对，这东西你抽个十年你就知道大致上是怎么样。
他的意思就是这些东西可以80%变成自动化，
对对对对，
那20%那个塞亚制造的东西，你就是你要想办法让它变成一套，可能不一定是 raw base， 可能是某种你可以讲成 AI 也好，它就是一个有 copilot 你的现场机械师、机械人员的一个工厂。
嗯嗯嗯，
对，可以这样讲。
那为什么智慧制造失败？
哦，智慧制造，你只想知道人家要失败，你
不是啊，不是啊，你终于讲到一个爆点啊，
这样很爆吗？
总是有一些冲突啊，
总要有一些冲突，
没有才能 highlight 出这间公司 Hadron 它的特点吗？
其实智慧制造很多公司啊，其实这不是一个第一天才听到的词，但有些公司，我觉得我发现有蛮大部分公司都只负责一小部分的自动化，比如说我只负责电脑视觉看东西然后从这里抓取东西，或者是 CNC 机器的某一段的自动化，就它不是像 Hadron 像 Day One 就要 build 一个工厂这个等级，或是一个 end to end solution 的等级。所以我想举个例子，是一间应该是2013年14年成立的公司叫做 Plethor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量很多的嘛，丰富的，当初就是希望说我可以做一个自动化的生产的系统，而且基本上他们就是全自动化，里面就是他跟你说话会放很多的 CNC 机器，然后你要什么东西我就帮你做什么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的智慧制造 solution， 他没有说他自己是工厂，他说他是一个智慧制造的 system 这样。 然后他有从一些投资人那边募钱，也不乏知名投资人，有 Founders Fund 跟 Lux Capital 这两间公司。Lux 我们可能比较少提，不过 Founders Fund 一直都是我觉得走在 Hard Tech 比较这种硬科技的前沿一点的公司，他们蛮愿意尝试各种硬核的科技的投资。刚好这两个投资人也都是 Hadron 现在的投资人。Plethora 总共募了$3,500万，但他我看了一下，他现在应该是已经倒闭了。然后有几个原因 ，Founder 2022年有上一些访谈，没有全部听完，因为有点太长了。它是一个3集的大节目，可能要4-5个小时，但就是稍微把它 summarize 一下，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 Plethora 这间公司，它试图要自动化几乎每一个步骤，就它在工厂里面看不到人，它的 snapshot 里面就是它有一大堆机器的手臂，跟把东西运来运去、夹来夹去，然后再送到机器里面，送到 CNC 机器里面去洗。这件事其实并不能够完全增加效率，因为有些工作就是应该人来做，有些工作交给人来做是比较 make sense， 有些工作不应该直接交由机器人，你应该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你应该让自动化去做那些完全可以被 automate。 我觉得人在中间的过程可能要做检查，可能要做判断，可能要做判读，甚至要做一些很 critical 的 calling， 但这些事情如果在一个全自动化工厂里面是反而会减少效率的。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工厂要做100个环节，只要在第8个环节出错，后面可能就会跟着就是毁于一旦。所以自动化每个步骤是不 make sense， 这是 Plethora 我觉得做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们一开始就不够专注，这是我自己下的定义。他们一开始就是说我可以做各种各样，因为我已经是自动化了嘛，你一定是希望说我的量产能要到一定的程度，我的成本才会打平，所以我要尽可能接不同样、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应用。但是换过回来 Hadron 做的方式就是我只做军工，而且我现在也只做一种合金，就是铝合金的东西，我甚至不做其他的合金，因为我现在就只能把铝合金这条产品线的军工跟太空航空这一块的产品的一些 parts 帮你做到最好，只要你符合这个范畴你给我，我就可以帮你做出来。可是除此之外的东西，我要等我这个 sector 做好之后，我才能够 expand 到其他的金属、其他的应用、其他的更 margin 可能更高或更低的行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点都是 Hadron 从前人身上，当然还有时间点啦，它毕竟是一个10年前的公司，那时候的美国还在软体业，我觉得还是比较为主的，怎么讲，制造业或是你做硬科技相关的 VC， 其实我觉得始终是还是没有现在来的愿意的积极嘛。这三个原因吧，我觉得 Plethora 就是华丽的失败了，但是给后面的公司可能带来一些想法跟养分。
同时之间也一直在同时想另外一个问题，但这问题你不一定要回答，因为可能没有答案。 Tesla 如果把他们的工厂，因为 Tesla 还是自己 build 自己的工厂，那如果 Tesla 把他的工厂拆分出来变成一家公司，他会不会等于是电动车界的 Hadron？
你这个问题问的蛮好的，然后我有一小部分的答案。
哦、
我记得在2018年那个访
问不倒的 Angela，
这样真的很可怕。我现在夸不得。我记得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 Founder 说他觉得在这个就算在这个时间点 ，Hadron 这样的公司做起来，要么就是做起来像 Tesla Big 或是 TSMC Big， 他是这样讲；要么就是 fail， 还是会完全失败。他觉得 risk 是非常高的。然后我忘记我用什么关键字去查，反正就是查一下 Tesla 这件事。其实他在2017-2018年的时候生产状况一直是不是很 OK 的。那时候的 Elon Musk 就有说过一句话，在一个访谈，就是他觉得 Tesla 太自动化了，就是 over automation， 导致他的产能没有办法 ramp up 起来。回应你的问题就是，如果 Tesla 想把他的工厂 spin off 出来，会不会是电动车界的 Hadron？ 也有可能是，如果他想要把这件事变成一个 product。或是一个 service， 看你是怎么定义这件事的话，我会觉得有可能是。
哦，你的 echo 到哪一句还蛮屌的。
对啊，
就是他太 automation，
他太 automation， 而且是 Elon Musk 自己讲的。
嗯哼嗯哼，
对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我很难自己实务经验有什么 echo， 因为我觉得管一个工厂跟你只是去看看工厂，就是蛮两回事的。
嗯，
但看到工厂过程中，的确会发现说，哎，其实中间有很多细节是断裂的，资讯是断裂的，数据也是断裂，不见得很断裂，但总有一些断点。我觉得 Hadron 有点像是说，我把我可以粘的东西尽可能粘起来，因为不用你这个每一个地方都粘的超级顺。它有点像是一个，我们只要80%可以跑，就赶快先跑跑看。跑出一些成果之后，我们就盖下一个，盖下一个有了 traction 之后，才能跟投资人说我要更多钱来做更多事情，来请更多人。它有点像是这个逻辑。
嗯嗯，然后人在当中还是有它很大的价值。
没错，人要做很多人机，人要做很多机器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他举一个例子很有趣，就是他有举说他们现在其实在很多环节的自动化是很在底层，但是感受会是好的。他说如果你今天是对应的材料跟对应的 part 是他们可以生产的，你如果给他那个设计稿或甚至是个 PDF 也可以，不用一定要是 CAD 档，就是一个 PDF 档可以，他可以一到两个小时之内就给你报价。如果 echo 你刚刚最前面的问题，我不确定如果是亚洲或者是其他地方有没有公司是愿意这样做，尽管他只是 claim 他可以，但假设他说的为真，或甚至是一天好了可以给报价这件事情，而且是一个很 specific 的 parts， 一年只要出几十个几百个，如果是战机或什么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量很大的东西。
对，这就是回应到我一开始讲，我觉得它最大的切角其实在这一边， volume 小但是 margin 高的公司，因为好赚嘛。
对啊，
然后也不用太大。
对啊，
你也不会规模化，
就 lay back 了。
对，你就比较 lay back， 而且这件事你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诱因，
而且因为你没有
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你没有那么多人跟你竞争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哎，我觉得它一个切角就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又慢慢的在美国基本上又逐渐在流失，它服务的这些行业越来越需要这些东西是在美国发生的，
这一切的时间天时地利
由它填补起来。
那好像应该聊聊为什么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神奇的人，
怎么想到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觉得蛮特别，而且他远在澳洲。
对，他远在澳洲，
是接受到什么样子的启发决定在美国来挖这个金矿。
其实我可能有点被传染，我都觉得这些故事顺下来，最后这些方的故事，我都觉得一定有一块 missing parts。就我觉得这些故事什么、澳洲人然后因为觉得美国制造需要再次伟大而飞到美国，
你说在他们这些伟大故事的背后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
一定有，
一定有啊，
一定有，
怎么可能会没有。我看这些东西我现在都很存疑的。你知道我现在基本上不太会去写什么人物故事，在年轻的时候会去追一些什么知名 VC 的发言啊，我一天几点起床，然后我照什么光睡觉，然后吃什么东西，就是
这样。你很危险，你很危险。
不啊，真的啊，很多人真的like crazy，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有把他的故事稍微把 fact 拉出来，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从他的故事中 maybe 得到一些启发，但我还是觉得有些 missing part 很微妙。
一定有的，
一定有。为什么一个澳洲人要去美国做这件事情？
对对，没关系，我们就我们知道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啊。那至于说这东西中间的断层大家要用什么方式去把它脑补起来，就交给大家。
没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脑补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对，
好，所以他是一个澳洲人，然后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念会计跟法律，据他所说他就是觉得这些东西蛮无聊的，所以他很快就进了一间零售业。前面都讲得很快啦，所以我也跟着他的步调一样，只讲他想加强的部分。那他在零售业里面其实就是从小 PM 然后慢慢做到比较地区的分店经理的感觉，他就可以看到比较广的运营，稍微运营还营运啊，
随便
他做到分店的经理之后就可以比较 focus 比较多营运方面的细节。据他自己所说，他在两年内把这间店的营收从$300,000还澳币，没关系，他也没有讲300万吧，300万澳币好了，做到1000万澳币，两年内成长了3倍的营收，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但因为他这个人，我感觉起来他也是就是对蛮多东西很有兴趣。他后来就加入了一个澳洲当地的新创公司叫 Ento， 这是他比较有强调，而且我觉得对他后来做黑巨人的经历比较相关一点点的公司。Ento 做的其实就是蓝领工作人员管理他的 paycheck 排班，就是一个 workforce 的 management。
这是第二家我们聊到澳洲针对前线工作者提供服务的，上一家是提供 safety culture。
对
对，这是第二家。澳洲是不是很多这种公司啊？
我觉得
蛮有意思的。
对啊，我也觉得。为什么你这么一讲我也发现？
对啊，
好奇怪。
对啊对啊，
他那时候就是 Ento 这间公司他也是提供了 software solution、然后就是给这些蓝领工人，他就说哦，蓝领工人其实需要很多排班啊，要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那他就用一个软体来管理。但是他自己觉得在他这段经历里面他得到最多的 key takeaway， which 我觉得有点 echo 回他自己后来创办 Hadrian 的感觉。他觉得说这些软体能解决的问题都相对有限。第一个就是 enterprise 的企业软体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卖给业主，你这些 CEO CFO 买了就是希望它在终端的效率可以提升，我可以降低成本嘛。可是最终你还是需要人在中间做很多的判断，你能自动化的部分也就这么点回事，可能 maybe 只要讲真的3-4成的部分，你其他的一些判断，这个人是否适才，这个人怎么训练可以提高他的效能，其实是没有办法用这样的 workforce management 的软体去做解决的。就是他只是一个在他看来这些软体可以制一些标，比如说原本不够有效率的时段我把它填补， 所以你可以得到更多的营收，更好的工人的时效。但是对工人本身的，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适合这工作，我怎么样训练他让他变更适合这个工作，其实是没有办法透过这样的软体。你可能需要更多套软体，更多套软体之后就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你要软体跟软体之间对接，数据的 missing。 其实这件事跟制造业我觉得也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你如果今天在工厂里面，你可能是有好几套不同人开发的，有人开发 A 公司的 ERP 跟 B 公司的 MES 一起要合作，甚至你 internal 要开发其他的 spreadsheet 要 upload 很多东西。那如果说没有一个完整的 all in one 的 system， 像 Hadron 现在这样的完整的 system， 你东西在中间就会很多意识，那你最后所谓的提升效率也不过就是那一站提供的一部分效率，而不是整个工厂提升的效率。
就是大家应该也蛮有感的，我们套用到一般坐办公桌的人上班的感觉。
我好害怕你不要这样
切入。
没有
没有，就是有很多部门，那很多部门每个部门可能为了提升自己某一个部门里面的某一些效率，就用可能导了 A 工具 B 工具。在美国很多公司我们都知道啊，美国比较大的企业他们可能就是会整间公司会用了上百个工具，可是 overall 来讲我们怎么鸟瞰式的去管理这些东西。所以一度嘛，比如说几年前的时候就有一些新创的产品是帮助这些 enterprise 管理它的订阅，
对，
因为这个公司已经用到已经不知道大家在用什么东西了。
对，
所以你说这些工具有没有都有改善他们 claim 的一些 benefits， 有。可是 overall 这些东西你从整间公司鸟瞰视角来看下来，它有没有，假设每一间都说它可以改善这个效率就改善效率，那所有东西串起来应该全部都改善啊，但实际上没有嘛。就是东西全部串起来之后发现其实我们过度订阅很多东西，我们反而还需要另外一个软体来帮助我们取消订阅某些东西。我觉得大致上是这样。所以如果在一般的这种已经是纯资讯抛接的所谓的软体或是服务类或是办公桌的这种公司里面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这个情形发生在前线的工作环境一定是更严峻的。
没错，你讲得很好。欸，
我这一集就是一个转译，我今天就是一个翻译官，
我很抱歉，
不断的用这个我们这种 layman 就是我们这种平凡人可以懂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从这段 Anto 的经历，他觉得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天要把软体应用在一的是前线或是用在工业上的话，你不能直接强加一个软体在任何工业制造上面。这个体悟应该是蛮 echo 回他自己后来创办 Hadron 的时候的心路历程。他离开 Anto 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19年到2020年底他创办 Hadron 之前，这1920算两年多左右的时间吧，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最 tricky 的地方。他说他觉得美国需要制造业工业方面的人才能量，
太神奇了吧，
流失。反正这段我不会去特别提他为什么有得到这样的，
反正他就是有得到一种感召啦。
我觉得他得到了这种感召，
这听起来有点像宗教故事。反正他某个时间点他突然接受到了一股声音，然后他突然产生了一个，
因为他的 shifting 从前面都很合理，我觉得都在就软体零售，但他突然就是转往这种实体制造，的确是有一点我没有找到粘合起来的地方。反正 anyway 他2019年带着一点点盘产就从澳洲去了美国，那他发现其实打入军工的供应链是要很长的时间，可能要5到8年时间，他不想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打进，就是重新做一个好的 supplier 然后打进去这些军工的 prime 里面，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他就是去募资，他做了一个小小小小很小的 buyout fund， 很小啦，他说可能几百万美金，几十万到几百万美金这个规模。他说服了一些人，怎么说服的？这真的很神奇。他说他有一阵子就每天窝在旅馆里面，然后每天给人写 email 跟打电话，这样就可以说服到人，有给他一小笔钱。但他有说了，他说
有些人这么做只能卖出500套百科全书，但是他募到了一个 buyout fund，
小小，他不会，他都用 private equity，
总比百科全书厉害吧。
他说可能有一些人觉得他疯了，然后就是看到他可能快疯了，分上给他一点钱，他是这样讲的啊，原文。
不过他这个做法蛮聪明的。
他觉得就是我如果去并了一间已经是 supplier 的公司，然后我把它照我原本那些对软体对改造一下，哎 no no，
哎这是蛮聪明的，哎这真的蛮厉害的，
所以
这个思维真的蛮屌的。
所以你看，哇，他说不定真的没讲，是有人真的可能指点他说你来帮我做这件事，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这个很高。哎，
他说他年底的时候在那边 Google 什么叫 private equity， 你信？现在的你，你信？
背后应该有一个神秘的操盘手，因为这个思维真的太底层思维了。我干嘛？就是我想进这个行业，但我进不去。一般人可能就觉得说，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比较驽钝的人，我就觉得说，那我就苦干实干，干个8年，怎么打进去？但他没有，他第一件事情想说，那我们就 弄到一间公司，
弯道超车，
弄一间摆就在里面。
对对对。
啊，可是我觉得更高的这种，
用别人的钱，
对，这真的是很 capitalist 的思维啦。我觉得这可能不是实，我觉得这不是上班可以训练出来。我只能说，我觉得这是资产家的思维。资产家的思维就是说，那你去兜一笔钱进来，然后把它摆好，你就得到 ticket 了。
他也确实好像有买了几间公司，没有 specific 说名字，但是他在过程中发现纯粹只有资本，就 as a capitalist 的力量好像没有办法真正进去扭转效率或提升效能。这段他也讲的蛮 tricky 的，他只是说他觉得 financial engineering 可以做到的也仅止如此。所以如果综合他以上的经历，就是只有 software 是不行的，只有钱也是不行的，他需要人实际的在现场做他想要做的 software， 然后钱大量的进来做他想要的 demo， 然后卖给他想卖的人，因为想卖的人愿意买单了，所以就可以做更大的 demo。 这就是 Hadron 的由来。所以他在2020年底的时候成立 Hadron。 很有趣的是，他说那个时间点差不多刚好也是 Plethora 快要倒掉的时候，他解散那个小小的 PE 放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后来成为天使投资人又投了 Hadron。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叫很神奇的操盘人在中间指点他。But anyway， 我们先不管这些。同时之间他开始找投资人，他觉得这个计划初步可行。然后那时候说他觉得地球上整个地球只有四个人会投这间公司，其中两个人已经在 Plethora 上面赔过钱了，他觉得非常的糟糕。他还是想办法得到了第一笔的种子轮的资金，在2021年初的时候。好，所以他2021年初的时候就得到了两个投资人领投900万的种子轮，两个基金分别是 Founders Fund 跟 Lux Capital。 我们刚刚前面都有提到，这两个投资人就是之前在 Plethora 上面赔大钱的人，没有赔大钱就是赔了几千万这样子。他们还愿意支持还相信他，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自己猜这个故事是因为 Founders Fund 那时候的决定要投这个案子是一个 associate， 他叫做 Dillian， 长了一个就是爆炸头然后不修边幅的样子，非常 geeky 的样子。 Dillian 这个 associate 很有趣，他自己是另外一家太空科技公司叫 Varda 的共同创办人之一。Varda 想做的事情就是在太空上面做制造跟生产，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减少成本增加效率。我查了 Founders Fund 当时的一些有发的新闻稿，还有 Lux 有写一些东西，其实他们都蛮支持这个想法。他们也都提到说，其实 Plethora 这样的公司他们之前的 portfolio 失败了嘛，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这个时候再一次投入这种有点硬，有点甚至你可以说重资本的 VC 投资的一个好时间，所以他们又再次的用他们有的经验跟他们有的感觉去领投这一轮。他们都说这次有可能是会成功的。在2021年初拿了这笔钱之后呢，2022年就一年后，很快的 Hadron 就又拿了9000万美金的 Series A。 这次领投就是刚刚之前提到的 Lux， 还有因为这个9000万其实不是一个轮，算是 A 加 A Prompt， 反正这是名词的问题。这9000万里面除了 Lux 以外，还有 Andreessen Horowitz。 Andreessen Horowitz 在疫情后应该是21年吧，就提出了这个 American Dynamism 胜选了50间，觉得跟美国再次伟大有关的制造业、航空业、太空业，各种就是很多硬核科技的公司。 Founder 决定要做 Hadron 开始，他就很努力的在找各式各样的资源去找相信他的投资人，所以才能在成立后的两年内就融到快要1亿美金的资源，然后来去做这件事情。他现在的工厂是两个嘛，我前面有讲第一个 site 大概是20000平方尺，第二个 site 他说应该会是5倍大，所以就是100000平方尺。然后他也在选合适的州去盖他的第二个厂，他第一个厂在加州。那他有提到他那个蛮有趣的，就是这个方者说他其实在盖好第一个厂的时候就很想要 roll out， 就是开始全线运作。他后来想想不对，因为如果第一个厂运作的好之后，第二个厂势必要变大，我就要更多钱，所以他要盖第二，决定要盖第二个厂之前，他就先去找投资人募资，先去找投资人募资之后，他才决定要 roll out 他的第二个厂。我不知道可能是外国人都可以比较会说故事还是怎么样，他可以在第一个厂已经有一些 traction 之后，不会马上公布，或是他只讲了可能跟一些人讲，或是只让，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如果没有有一些 PR， 没有一些东西，其实很难让人家相信你东西就是可以这样。他也不敢在第一个厂刚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不能够真的让人家来拜访工厂或怎么样。我自己如果这一路角度看，我觉得如果他都没有说错或是 misled 的话， Founders Fund 的 founder 给他很多帮助，就 Founders Fund 的投资人，对不起应该这么说，因为那个投资人自己就是 founder。 据一个访谈说，他一开始的 deck 实在太烂了，以至于 Founders Fund 还帮他，就是那个投资的 analyst 还 帮他把 deck 就是重新 revamp 一遍，然后再拿去给其他投资人。我只能说在过程中间他有试图去累积相信他的信念的人，我们姑且称之他为信念好了，相信他这个想法，相信制造业在美国正在大量的人才跟关注流失这么久以来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挽救的地步了，你可以这么说的话。而他是目前至少在各个情况下看起来可以提出更新更有机会成功的解法的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VC， 你在这个行业，你也想要，你也有要关注这个行业，如果这是你的 VC 的 focus 之一的话，你应该要来看看他，找他聊聊。他也说不管在找客人方面或是找投资人方面还要找人才方面，两年前跟现在就是他拿 A 轮的时候跟现在都是截然不同的状况。两年前大家会想说你是谁啊，是不是来骗人的，但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东西是 make sense， 很有趣，所以一下就快转到两年后2024年的2月，他就拿了一笔1亿7美金的 Series B。 这一轮其实反正也是来来回回一阵子，然后老投资人都在， Andreessen Founders Fund 很多人都在。那我只想 highlight 一个人，就是 RTX Venture。 RTX Venture 是谁呢？就是雷神 Raytheon 的 Venture Arm。 所以这一轮他自己在一些访谈中有提到说，这一轮不只是既有的投资人，新的投资人，还有客人。虽然他在各个地方都没有尽量不要去提他的客人有谁，他觉得这是一个蛮保密的事情，但可以大胆的猜测有些军工的 Prime 已经觉得有这个需要跟这样的公司合作，来去确保他们未来 dominant 的地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指标性的事情。访谈中也提到他其实到2020年底2023年初才开始有客户，就是第一个工厂开始 up and running 之后他才有一些客户，现在约莫是2000万美金的营收。所以这是这间公司大概的一个发展历程、产业的状况、方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还有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些 insight 吧，跟大家分享。
嗯，我原本以为这一集听完之后，我最大的 take away 会是对智慧制造或制造业的理解，但我听到尾巴最后收尾之后，我觉得我最大的 take away 是资本的力量。因为我们很常聊到新创嘛，然后 VC 嘛，投资嘛，可是这件事情讲久的时候会有一点流于无感，就觉得不就是有人有钱然后给钱，我就这样子。可是以 Patreon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就会觉得，因为我觉得它背后的资本的运作跟布局是很精准的，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完成了这些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世界上其实就是有很多钱放在那边，大家目标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把钱变成更多钱嘛。把钱变成更多钱这件事情，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钱挑对一个人或是一群人，让他们去解决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最后他还真的解决了，以至于他产生出更大的价值，所以把原本进去的钱变成更多钱。这听起来像废话，可是我说今天这个故事就很好去体现了这件事情。其实他可能还没有走到最后一步，就是他把这个钱变成更多钱，但是他背后的 logic 是这样子。不好意思，我讲一段废话。
我觉得你讲的蛮有道理，我自己会这样另外角度就是加注一些部分的理解好了。我觉得本来大部分的 VC 应该都是在 try and error， 美国尤其盛世，他们可能因为市场空间相对大的关系， try and error 的意愿比较高，成功几率也比较高，或成功几率就算一样低，可是市场空间比较大。我觉得中间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不能被达成的。如果今天同样某间台湾的某个制造业公司好了，你也掏得出这笔钱，甚至我相信拿出这笔钱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台湾很多部分也很便宜，对，相对美国便宜的话，其实你根本不需要1亿美金就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可是美国的市场空间就是这么大，美国军工的空间就是这么大，你在对着你在这个合适的市场，在合适的时间做了这个 value proposition， 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位之后，自然资本是会被说服的，尤其是已经被烫过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上一次做错了什么，或是上次哪些东西不是最对的时候，就是 fail 了。那这次他们进来可以带来什么样其他的，不管是过去累积的人脉或是经验，甚至客人也好，对，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你说它是一个资本主义极致的体现吗？对，但也许本来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选择还是比努力，就是选择比努力重要这件事还是有它可以应用的地方的。这个founder做了很多次的选择，那不管他为什么选择了在美国做制造业，而且是精密制造制造业的这个行业的 solution， 这是一个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 total solution。 不管他为什么选择这件事，他在一个最对的时间，相对对的时间做了一个很好的决策，而且也说服了相信他的人，然后达到了一些成果，至少有营收了，然后也在扩大他的工厂了。我觉得这件事是蛮有趣的。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了。如果你喜欢收听的话，欢迎分享给你们的朋友收听。因为我觉得越多人听，或是越多人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这边留言给我们知道的话，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动力的。那也会督促我们就是更努力的不要停更，那让我们更努力一点。然后以上就本期节目，拜
拜。Bye.